第25集，第7章，动员社会，拯救地球上的生命。二，受气候变化困扰的年轻一代逐渐意识到，现实既令人不安，又有启示意义。我们开始明白，地球与无数相互作用的机构融为一体，水圈、岩石圈、大气层、生物圈和磁层的联合运动。地球昼夜节律、月相、周期节律和季节变化的时间顺序，地球上无数生物的持续相互作用所带来的自然涨落，它们相互碰撞，发生微妙的反应，每次碰撞都将以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改变整个系统的动态。但是，地球也像它上面的生物一样，似乎在以某种方式不断地进化、调整、适应和维持平衡。至少到现在为止，确实如此。我们突然对打扰前一个地质时代墓地的后果敏感起来。我们一直在挖掘早期生命的遗迹，这些生物曾经也在地球上生存，后来变成了煤、石油和天然气。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依靠这种储存下来的尸体能量生活，同时把废弃物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面对这种大破坏，地球上的各个主体主动出击，使我们面临地球历史上第6次物种大灭绝。我们现在知道，12代人用来创造碳基工业文明所使用的每一块煤炭、每一滴石油、每一立方天然气，现在都在重塑地球动态。气候变化表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会牵扯到地球上其他一切事物，影响与我们共同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的福祉。对地球上影响我们生存的主体的认识，来自一种令人谦卑的经验，这也是气候变化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学会融入遍布地球的这些主体，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生活，正是使我们从支配到管理，从以人类为中心的冷漠，到深入参与地球生活的原因。这种时空方向的巨大转变赋予了我们一个生物圈的视角。人类意识的彻底转变是一线希望，即有创造力的突破，如果能真正内化并加以利用，将给我们带来摆脱气候大破坏并生存下来的机会，甚至可能帮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永世繁荣，进入与已知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新政。这种新生的生物圈意识正以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展现自己，其目标是迎接绿色新政和生态文明。人们已经看到的是，至于前面提到的，至少在西方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也正在快速建立绿色银行机制和发行绿色债券，为互联网加第3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筹备资金。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扩大覆盖数亿工人的全民养老金承诺，其中许多人将在未来20年至30年退休。反过来，这些不断增加的养老基金将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绿色债券，为扩大新的零排放互联网加基础设施规模提供必要的资金池，同时确保获得足够的收益，以保证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领取，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引入生态文明。下面我将简要介绍中国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状况。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养老基金的困境。201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政坛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该报告预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基金规模将在2027年达到10000亿美元的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给出这种预测的原因是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供养。截至2018年底，平均 2.66 名工人负责供养一名退休人员，而20年前平均为5人，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下降，到2050年，一名工人就将负责供养一名退休人员。雪上加霜的是， 中国目前只有 15% 的养老基金投资于高收益产品，而其余资金依旧直接存储于银行或投资于低回报的政府债券。国家政府正在敦促地方政府将更多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收益更高的绿色债券，从而反过来为互联网加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和随之而来的绿色企业提供资金。而这些建设和企业显著提高的总效率和生产率，肯定会为养老金投资带来更高的长期回报，同时开创更强劲的经济发展局面。中国政府于2015年宣布，绿色金融将成为中国“十三五”规划以及随后的以建设智能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发行共计31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债券持有国。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潜力巨大。据估计，为了实现能源和气候目标，当前的“十三五”规划每年将花费约3万亿到4万亿元人民币。在未来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随之而来的绿色商业举措中，很大一部分投资将来自发行绿色债券，而其中大部分债券就将卖给中国养老基金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养老基金。尽管目前全球10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投资于绿色债券，但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预计将会越来越多地转向绿色债券，投资于新兴的智能基础设施。中国很可能在绿色债券方面占据领先地位，欧盟和美国紧随其后。2017年至2025年间，中国养老基金资产预计将以 18% 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积累，预计到2025年，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将达到6.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投资于绿色债券，用于推进中国国内和一带一路沿途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像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零排放绿色经济的转型，在一些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势头强劲，他们甚至比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更快。到2019年，绿色银行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同年3月，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56%，全球 GDP 的 26%，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43% 的23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在巴黎举行绿色银行设计峰会，目的是设立本国的绿色银行。机构投资者已经加入谈判，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则准备扩大规模。发展中国家设立绿色银行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基础设施转型的新举措，明确表明绿色新政愿景具有普遍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智能绿色基础设施革命在新兴国家可能发展得更快。原因很简单，债务易资产。换言之，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发现，在部署新的绿色基础设施并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和标准方面，他们比发达国家的行动更快，因为发达国家需要先停用老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或在此基础上建设并转型为新的绿色模式，而这种大规模转型阻碍重重。太阳能和风能装置正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普及。早在2011年，我和时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总干事的坎德·尤姆凯拉博士就曾针对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始接受和部署第三次智能工业革命愿景展开过一次对话。2011年，我们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两年举行一次的大会上共同介绍了这一概念。尤姆凯拉博士说道，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接着他又问道，我们怎样在世界各地分享知识、资本和投资，真正实现这场革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开始接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并带动联合国和发展中国家开始谈论和部署绿色后碳基础设施。过去八年间，第三次工业革命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已经遍及发展中国家。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2017年发展中国家在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总额为1770亿美元，增长率为 20%， 超过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1030亿美元。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抛弃化石燃料，安装太阳能和风能装置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经济走向零碳排放的未来开拓道路。全球大约有11亿人没有机会使用电力，还有更多的人只能依靠不稳定的电力。现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太阳能和风能安装成本呈指数级下降，他们有望带领世界其他地区进入21世纪的电气化社会。新兴国家的街区、社区和地区普遍实现的绿色发电将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带来的最显著影响莫过于妇女地位的变化。我们常常会忽略，20世纪西方国家电力的普及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此之前，妇女被束缚在火炉旁，承担着为全家生活提供能量以及管理农场、手工作坊和其他小型企业所需能源的重任。随着电力的普及，女孩们可以自由地学习，获得更高的学历，并且有机会在新兴的电气化经济中寻求就业机会。因为在新兴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技能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例如电话接线员、收银员、会计和私营店主。今天在美国，大学注册人数的 56% 为女性，而且她们越来越多地走向商业和机构生活的最高阶层。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性的提高，工业国家的生育率、子女与父母的比例降至每名妇女生育 2.1 名子女，各个发达国家普遍如此。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0亿，预计到21世纪中叶超过90亿。如此庞大的人口很可能会耗尽地球上剩余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绿色电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以及人口的急剧下降将成为我们人类更可持续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全球数字泛大陆。为了共享可再生能源，在整个大陆铺设数字化增强的智能高压电网的可行性研究和部署计划已经开始。2019年，关于可能在2030年之前建成从阿拉斯加至智利的泛美洲地区电网的可行性研究引发了美洲各国的对话。各国讨论这种洲际技术联盟将如何对他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影响。2019年发布的另一项报告则详细介绍了在欧洲和北美之间铺设海底电力电缆的计划，以便实现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的绿色电力跨越大西洋的交易。关于建设非洲电网和欧非电网的类似可行性研究和部署计划也在拟定中。2019年3月，芬兰拉蓬兰塔理工大学和能源观察集团联合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题为基于 100% 可再生能源的全球能源体系。该研究历时4年半，14名世界顶尖的能源科学家参与其中，使用覆盖世界各个地区的最先进的能源转型建模模拟，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电力绿色化制定高度细化的全面计划。根据研究所述，目前在技术上和商业上已经可以提供 100% 可再生能源，主要依靠太阳能和风能，也包括储能和其他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技术，并且在2050年之前基本实现世界各地几乎每一个社区的绿色能源转型。在这一新的现实背景下，为了共享数十亿人生产的绿色能源，未来20年的全球能源互联网部署变得更加紧迫。该研究包括成本的详细分类、投资回报的时间表、对全球经济的乘数效应以及对基础设施扩建带来的工作类别 和工作数量的详细描述。这项研究共有两个重要发现：全球100%可再生能源体系的转型不再是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以及现在的绿色能源驱动全球经济的成本低于当前全球能源体系驱动全球经济的成本。我们正处于构建全球互联电网、数字化泛大陆的初期阶段，从现在起到21世纪30年代末，它可能会零零碎碎地上线，直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将全人类连接起来。个人、家庭、社区和整个国家将摆脱石油时代以零和博弈的冲突和战争为特征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多地参与生物圈政治，进行深度合作，并共享遍布全球的免费太阳能和风能。